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来到了星期日。哎，今天是复活节，
复活节平安
平安。那虽然是傍晚的时刻啊，但是今天还没过嘛，对不对？
对的。
一年一度的复活节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便是枉然。所以呢，这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2025年4月20号、因为明年不一定是4月20，对不对？
对，前后的日子。
对，但是呢非常的感恩，因为在复活节的傍晚6点到7点，无限飞行号仍然可以跟您呢共聚一小时，我们两位也仍然准时出现。我是文慧。
我是心田，我们是会心一笑。
对了，二人组，加个二人组啊。
好，因为二人转的朋友。
对对对，但是我想就不要邀请我们到东北去二人转了，因为我们转不出来的，马上就晕倒了啊。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安排的，哎，我们从后边数上来吧。
好的，那后边呢，就有我们两位出现的时候呢，才会有的一个小栏目，叫做健康码起来。
对了，然后接着就是我们的嘉宾，我们的黎医师啊，是一位呢专业的中医师。
是的。
那么今天他是帮我们做科普是吗？
而且呢这个问题呢，我想呢像现在这样子的天气变化不定的时候呢，会常有的事。
哦，那当然非常需要了，常有的。例如因为天气温度各方面呢，常常让我们就是
精神紧张啊。
对啊，对对，那我们可能就很多状况，例如呢这个过敏啦，那还有譬如说可能睡不着觉啦，还有可能我们的肠胃出问题啦。
对啊，
各方面都可能会出状况。哎，
是的。所以呢我们黎医师特别体贴呢，他说哎，我们今天要来谈一下便秘的问题。
哦，太好了，我相信对我们有一些家人来讲，这是很需要的啊。
没错。
好，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诗篇导读，来自清新师母，进度到哪里啊？
到了诗篇的91篇1到4节。
哎，我很喜欢的91篇啊。那特别是我记得有一阵子呢，就是91篇是我的人生金篇。对，因为我有一些的经历，哎，当时看91篇的时候就觉得，哇，好符合啊，好像神呢透过91篇在向我说话。那我不多说，那大家可以待会儿呢听师母慢慢的去分享，那么再对照你自己的生活体验，你的信仰历程。那么说到这个我们的生命的经历啊，因为刚才文慧就说嘛，91篇对照我的信仰，
是不是要分享什么呢？
我的生命历程我不多说了，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不多说自己的故事，
还有点期待啊。
我说别人的故事，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生命的历程，每个人都是一篇精彩的故事啊，有长有短。那这个故事的主人就是您，那这个作者也是您，那编辑也是您，就看您怎么样编写你的生命故事。那么这一位我们真的要给他呢大大的赞，如果呢高考应该给他呢101分，也就是满分再加分啊，因为真的太棒了。
才加一分啊。
一分是代表无限的敬意，已经够了。
这样
对，因为再加101分，再加102分，已经没什么意思了。对，
他还是超过100分的。
对，所以就超过100分，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的嘛。但是那一分是代表我无限的敬意。那来自于呢河南商丘的一位30多岁的医生李创业，我看过他的视频，真的就是呢，他是蹲着做医生的。怎么说呢，是因为他从小呢患有小儿麻痹症，在应该是1岁的时候吧，然后呢就动手术，但是失败了，所以他现在的情况就是双腿没有办法站立和行走，只能够靠他的手撑着地板，然后蹲着一点一步这样慢慢的挪动着。
是的，而且呢，哎，特别提到啊，他呢在九岁的时候呢有一个经历啊，他被骗啊当了七年的乞讨的工具。
哦，也就是九加七，十六岁。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读书哦。
嗯，
那到了2004年16岁的李创业，我不知道他当时是什么样的状况。
是。
但是终于有机会呢重返学校开始上学。那么2013年呢他就被河南省商丘医学专科学校录取了。很难呢，你想想看 ,2004,16 岁才开始学写字，从小学开始读，读到了2013，然后被这个医专录取，对不对？
花了九年的时间。
对，那就是也是一般人的时间嘛，六年
小学。
哇，那他也是跳级了，
对啊，
对不对？因为初中高中要六年，
要十二年。
对，但是他花了九年时间，然后2016年的六月他就参加了这个专升本的考试，
专科生本科的考试。
对，厉害了啊，被河南大学民生学院录取了。那么在商丘医专期间呢，他立志要进入更高层次的大学学习，现在终于达成心愿了。那个视频当中他就跟着一般的这个医生，应该是年轻医生啦，实习医生，然后就跟着这个顾问医生巡房。那种感觉很特别，因为大家都是站着。然后呢当他说话的时候大家都要让出一个位置。因为病人才看得到他嘛，对不
对？
对
对对。
然后这个老师也才看得到他，真的很特别。那他现在有个心愿，他希望能够继续在网上。所以呢他给自己制定啦，每天六点起床啦，早上背英语啦，没课的时间就去图书馆自习室啦，终于呢考上了大学。那将来呢他不但是一边执医，一边还想继续往上读呢。
要读到这硕士啊研究生的学位。不过呢我是想我想哈，他一定呢不只说他要停留在这里，他要更加的进步，在这个医学的知识上面呢，希望呢能够造福到很多有需要的人。
对，在他的生命当中呢有两笔苦难色彩。第一个就是他本身的残疾。
对的。
对不对？那第二就是呢他到16岁才有机会入学。所以真的很坎坷，但是你看到他没有放弃自己。其实呢我看到他的经历就想起我的同学，带我信耶稣的那位同学。他也是大概14、16之间才开始读小学。
啊，那真的是晚了好多。
对对对，但是他现在是教牧学博士。
哇，
厉害吧。
是，那也告诉我们不一定说你起步的早呢才是好事。有时候还是心态的问题。
对，人生像马拉松嘛，这个起跑点输了又怎么样呢？坚持走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91篇1-4节：
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比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向耶和华说，我的避难所，我的山寨，我的神，你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者的罗网和毁灭人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翅膀底下，他的信实是大小的盾牌。
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有圣经学者认为，诗人在此处所说的至高者隐秘处乃是指圣殿而言，或指我们与神进行最亲密交往的时刻。耶稣基督曾教导门徒在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内屋，关上门，祷告暗中的父，或者是对此处经文最简单的诠释。值得我们留意的是，诗人简单的一句描述，却是将天与地以及处于完全不同的两个时空中的神与人交汇起来。也就是说， 当一个人带着心灵和诚实在神的殿中与神交往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住在了全能者的荫下。因为圣殿最主要的功能并不是让神居住其中，它只是神明的居所，代表着神的同在，成为神的百姓敬拜神、向神祈祷的地方。故此，诗人相信，只要我们住在神的殿中，我们一定会得到神的保守和看顾。但是对今日的信徒而言，这殿却不再是那被拆毁石头的殿宇，乃是耶稣基督用他的身体在三日内重建起来的圣殿。因此，唯有在基督耶稣里才能找到真正的平安，特别是在这风雨飘摇的日子，信徒更当思想神的话语说，不可停止聚会，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无所不在的神，你是那位充满万有的主，但是你却吩咐我们要到教会中来敬拜你，因为你曾吩咐我们说，无论在哪里，两三个人奉主耶稣的名聚会，你就会在他们中间。因为当我们在你的教会中敬拜你的时候，你就借着真理教导我们、引导我们，并且让我们经历你的同在，也使我们在圣徒的团契中享受彼此相爱的生活，学习彼此相爱的服侍。因此，亲爱的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让我们停止聚会。若是我们软弱，求你激动我们的心；若是我们胆怯，求你借着圣灵刚强我们。让我们依靠你的帮助，在圣徒的团契中，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常常仗着十字架来夸胜。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
住在至高者隐秘处地，比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的神，你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山寨，我所依靠的，他必用他的羽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翅膀荫下，你必不怕白日的飞箭，也不怕流星的瘟疫，你若求告，我就应允，在极难中我与你同在，我要得救你是你尊贵，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你，你是我的避难所，
活节到了，彩蛋藏好了，兔子跳跳欢乐满满，春天来了。良友电台与你一起喜气洋洋复活节。
苦读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教宗，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黎医师在线。
黎医师科普，今天呢科普的话题呢，我想啊，哎，真的有点抱歉要跟弟兄姊妹说一声，因为如果你现在呢是正在吃早饭啊，因为用网络上收听的话呢应该是在吃早饭啊，如果呢你是在吃晚饭的话呢，也要跟你说声抱歉，不好意思。不过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可能我估计啦，心田自己估计五个人当中可能就有一个人呢患有这个问题，所以必须呢要请来黎医师解答我们的疑难。今天要谈的这个话题呢是便秘啊。
嗯，对，便秘我觉得可能没有你说的这么多，平均来讲呢大概十个里面有一个就会有受这个便秘的困扰，但是如果是老年人呢，就是比如60岁以上的有一些研究做过一些统计，大概有20%-30%，就是说3-5个里面的老人家就有一个有这个便秘的问题了，所以这个还是挺普遍的，所以我也觉得啊，应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题目啊，
是的，
可能大家都比较关心的。
嗯，谢谢黎医师。其实我呢也常听到身边有人呢就说啊，几天可能就2天吧没有排便，然后呢就说我是不是便秘呢，就摸着自己的肚子啊，这个是我身边年轻有一个年轻人常常这么说。所以我在想，哎，是不是排便2天就算是便秘呢？那这个便秘的定义我们要怎么去看呢？
我觉得你问的很好啊。其实这个便秘到底是怎么定义呢？我们先说一说，一般正常的排便是怎么样哈？
嗯，
我们正常的话呢，最好还是每天有一次，就上一次厕所啊，去排一次大便，那是最正常最好的。但是如果没有，我一个星期只有3次。就是可就是大概是隔天一次，就2天才排一次，这个不是最理想的，但是这样说来还不算是一个便秘的病症，就大概2天有一次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少于3次，就是2天都没有了，就是要大概3天才有，或者多于3天才有一次，那就算是便秘了，就是如果用次数来定义的话。但是也有一些人呢，哎，我每天都有哦，但是我觉得我排便很困难，就是有一些人，哎，要坐很久，要等很久啊，或者是很用力啊，每次上厕所都觉得很痛苦啊。这样虽然他每天都有，但是按定义来讲，他这个感觉辛苦啊，很受困扰啊，这样还算是便秘。
哇，没想到这个也算是便秘啊。
对，有一些就是可能他排便的量很少，他感觉每次根本就排不干净，就是排就小小的一点，虽然他每天有，但也算是便秘的。
哎，我曾经呢就是也听我看的那个中医师说过呢，比如说这个排便不干净的话呢，是身体里头有很大的湿气所造成的。会不会有这个原因
呢？对，但是一般湿气来讲呢，湿气引起便秘的还不算太多，湿气一般呢就会让大便比较 松软啊，比较不成形啊，就是比较稀烂的、啊、那个情况。但是呢，如果便秘的话，一般跟湿气的关系没有那么密切，但是呢，还会有些人也是有那个排不干净的感觉，就是那个湿气也会有那种黏黏的，觉得哎排不干净。但是这个就一般不算是便秘了。
哎，那这个便秘呢，刚刚听了李医师说定义是什么，原来呢这个每一天呢要至少有一次的排便，那如果呢、反过来看啊，如果每一天多于一次的排便，是不是就代表就是有点腹泻的意思呢、
这个呢就反过来说呢，最好最理想还是一天一次，但是如果多于一次，但是大便还是成型的，就是那个形状还是正常的，没有说就腹泻，没有说肚子痛啊，没有说大便稀烂啊，这样的话呢，如果多遇一次还是可以的。有些人就是他一天可能有两三次，但是都是正常的话，这个就说明他的脾胃消化不是很好，就不能一次把大便都排完，但是它还没有到腹泻的程度，这个还是要看排便的形状啊，那个习惯啊，这样。
明白。那哎，我觉得腹泻呢，也许我们也可以呢，另外的来科普。我们今天就先专注这个便秘。那刚刚呢，就听了这个便秘的定义。我很想知道呢，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被这个认为啊，就是有便秘的这个情况的话，想要呢先了解一下这个便秘的成因呢是什么，那我们就可以呢更加可以对症下药了。
对对对，就是为什么会有便秘呢？很多人都问，哎，为什么会有这个病，有那样个问题？其实呢，每一个病它的成因也是有些很单纯呢，但是比如说便秘也是挺复杂的。当然是有很多我们身体我们的内因，就是我们体质的因素，就是说第一很多就是脾胃虚弱，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啊，我们说这个消化系统是把东西去消化，把它运走送出去，但是这个功能没有力，就是脾胃弱，没有这个力气去做这个事情了，这个是第一呢。还有第二就是我们说我们的血虚，就是身体的血不够，我们中医来讲呢就是阴血不足。阴血不足了就是这个是非常常见的，特别是老人家了，就年纪大了，水分不够啊，就阴虚阴血不足呢，那这个肠呢就会觉得很干，这个也是挺多老年人会说的问题，就是说哎大便很干，几天才有一次，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还有第三呢，一个体质的因素，有一些就是因为气滞，就是那个气在我们身体里面走不动，滞留的滞，它停在这儿不愿意动，这个肠道就不通了。如果这个气不通的话，这个肠道不通了，当然就没有办法把大便排出去了。还有一个也是非常常见的，特别老年人会比较常见，就是肾阳不足，就是说肾虚，我们就心肝脾肺肾的肾，我们的肾虚也是呢，就会整个人的这个活力活动力这个阳气就不够了，就会造成这个人会觉得很冷啊，什么活动都没有力没有劲，连带这个排便也没有这个力气了。
哎，这么听
起，
是李医师请说。
这些都是内因呢、这些都是我们体质的原因，但是其实还有很多的外因，就是跟我们生活啊、饮食习惯也是会造成便秘的。比如说饮食不均衡啊，没吃菜啊。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吃菜，就是要 那些纤维，
膳食纤维，
对对，膳食纤维，那些纤维是一个帮助我们推动大便，就是把废物形成一些大便很重要的一些元素，我们需要那些膳食纤维才能造成一些大便排出去的。
嗯，是感觉好像是那个齿轮啊，齿轮不是有那个链在上头吗？感觉那个膳食纤维呢就好像是那个齿轮上面的那些链就拉着它这样子去运转的，所以很重要。
对，
嗯，
对对对。还有现在城市人很多呢喝水不足啊，
嗯，
这个也是一个很关键的，有些人老是说我大便很干呐、啊，怎么办呢、啊、但是其实他根本没有一天喝，没有喝多少水，或者经常都是喝那些糖分很高的饮料啊，那些这个都是不好的一个饮食习惯了，也是一个外因导致便秘的。
哎、嗯，我想问一下黎师，为什么糖分高的饮料会导致便秘呢？因为请说。
糖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但是呢，就是。因为你喝了很多糖分的东西，你还是要喝水。
嗯，
就是不能就是我喝了一杯很甜的饮料，以后不喝水，那到说到底还是那个水量不足够。
哎、嗯，明白了，就是说这个不管你是喝茶呀、咖啡呀，或者是那些、能量饮料啊，那些都不能算是喝水，对不对？
哦，喝汤啊，喝茶啊，那些都可以算水的，
嗯嗯，
都可以当成，但是你就不要只喝那些
糖
分高的饮料，
嗯、
对对对。如果我有些人不喜欢喝白开水，我就喝茶，这个也是可以的。
明白。
喝茶或者有些特别广东人呢喜欢喝汤，
嗯，
汤也可以，就是。哦，还算是健康的一些饮料，就是有些人不喜，我觉得口没有味道，不喜欢喝白开水。但是如果你喝汤啊，喝茶啊，或者一些比如说泡茶呢，枸杞子泡茶啊，有时候我介绍大家喝点就黄芪水啊，这些都可以当成是水。
嗯，
但是我意思是就不要只喝那些
什么珍珠奶茶那些就不算了。
对对对对，那些就长期喝也对身体不好。
嗯，明白。所以要喝水呢，要充足。
爱喝水，要喝水，不喝水对我好。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爱喝水，要喝水，爱喝水多喝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黎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多喝水，多喝水，多喝水。
还有就是运动量不足了，很多人就整天就坐在办公室，或者也有很多是可能是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些可能是活动不方便的，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运动量不足。就是呢，我们要排便，要肠子蠕动，其实也是很需要我们整个人去活动，这个肠子才会蠕动的。还有呢，一些长期熬夜呢，作息不规律啊，或者是吃东西不定时不定量，有时候一顿吃好多，然后又可能整一天没吃什么东西，然后一天又吃好多这样，或者时间就随便呢啊，什么时候饿了，或者半夜做到很工作到很晚，然后又随便吃一点呢，这些都是不好的饮食习惯。这样的话我们的肠子也是没办法去适应，
是有一顿没一顿的。
对，
吃饭不定时的话呢，这个身体它也会有压力的，就是它那个消化器官哈，我们的脾胃也会有压力，因为不知道哎什么时候我才需要做工呢。
对，真的。其实最好呢，我们讲排便呢，其实最好是每天有一个定时。
嗯，
最好是早上起来上厕所， 但是我也发现现在很多人呢，特别是上班族呢，就是早上起来很忙很匆忙，又赶车，就是很赶时间呢。
嗯，
所以呢有很多人说，哎，我办不到，我做不到，就早上上厕所，因为太赶时间了这样。如果比如说中午啊或者下班以后有一个定时，就是哎每天这个时间我就上厕所了，还是可以的。
嗯，
但是最好的就是养成这个习惯，就是哎我到这个时间我就上厕所去坐一坐，去试一试，去爬一次，这样呢就是最好的。但是有些人说，哎，我没有这样的习惯，我从来都没有。这个习惯呢要养成的，就是说你就试一试，每天一个时间你去做一做用力。就算你、哦、我没有，我完全没有感觉，没有感觉也去做一做试一试。这个是跟我们的身体说，哎，时间到了，这个时间就是我要清垃圾的一个时间了。
嗯嗯，哎，但是李师、啊、
这样养成、嗯、
哎，我想问呢， 如果我做了啊，连续几天做了、但是确实呢就没有的话，那这个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们也要告诉自己没有也没有关系，还是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对呀、我们这心理应该怎么建设呢？
比如说你同一个时间每天去试一试，就是去做一做用力，大概就五分钟这样。这样呢其实呢是一个反应给我们的身体，哎，这个时间是到垃圾的时间了。就是你第一天没什么反应，第二天没什么反应，就是大概要十来天才会有这个。那身体到时候知道了，哎，已经有十来天的时间尝试，告诉身体这个是清垃圾的时间了。
嗯，贵在坚持啊，所以还是。
对。
那每一天呢我们要坚持多久啊？有没有说
大概五分钟以内？就时间很长也不行，这个也对这个不好，就是给我们的脑子一个讯号，这个是一个清垃圾的时间，慢慢培养这个习惯。
嗯，
最好了，因为我们身体最好其实清垃圾就是早上，因为晚上我们睡觉以后整个身体放松了，我们身体放松以后呢，这个胃这个消化那些才会运作以后呢，早上去清垃圾其实是最好的。这个也跟这个我们的情绪有关系的，如果我们经常很紧张的话，也会造成这个排便很困难，也会影响有便秘。刚才也说了，就是说我们的肠子啊，它要我们放松的时候它才工作的。
太紧张的话呢，就是你想象一下你的肠子呢，你的胃啊就扭成一团，那也不通畅，那怎么可能还有东西呢出去呢？
对对对，其实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生理的反应，就是如果很紧张的话，经常处于一个很紧张的状态，我们的身体就是说好像外面有敌人呐、如果你很紧张的话，他的身体的意思就是我现在要打仗了。打仗的时候呢，我们的血液都去我们的手脚啊，准备我们去打仗，然后这个消化的这个工作呢会暂时停顿。
是是，
所以我们很紧张的时候，我们身体是不做消化的，先把这个这个打仗这个事情做完，放松了以后，我们的消化系统才运作起来。
难怪呢，哎，有时候呢，我真的上班之前呢、太紧张了，因为要梳洗啊，各方面要做很多事情才可以出门，所以那个时间呢，真的是没有办法放松啊。确实，但有时候呢，可能真的已经忙完了所有的东西呢，哎，轻松下来的话呢，那个感觉呢就不一样了，好像就开始要这肠胃呢，这个要开始要运作起来了。所以刚刚呢，李医师呢就告诉我们呢一些的外因啊，便秘的外因，生活的习惯啊，饮食的习惯呢是很影响我们这个排便的情况的。那么我觉得还是要 强调有一点呢，也是可能也是关乎外因的，就是我们曾经也有听众呢说过啊，他可能呢在服用某一些的药物，这个呢有可能其实有一些副作用啊，药物的副作用也会影响到这个排便的情况的，这个我们也是需要去了解的，对不对，李医师？
对，这个呢就是便秘的成因，但是呢这个就不算因为这个是药源性的一些的引起的，就是吃药引起的便秘，
嗯，
这个就跟我们平常说便秘病这个就有点不一样了，它就是因为吃了药，其实很多药的副作用呢都是会影响我们的肠道的蠕动啊这样，
嗯嗯，
所以呢这个还是挺常见的这个问题，但是这个呢就不算是我们单纯的身体的问题了，那就是药源性，就是药物的问题了。
嗯，是。不过呢，我相信呢，改变你的生活习惯或者是饮食的习惯呢，可能也能够逐渐的帮助你的身体呢，慢慢的一步步的恢复。这个也是我们养成好习惯的很关键的，对吧？
对，所以其实我刚才就说了一些成因，其实呢怎么预防有很多人会问呢，那怎么办呢，其实就是把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因素去排除掉就可以了，比如说就是饮食方面要特别注意，要多吃菜啊，纤维比较多的食物啊，特别是青菜啊，番薯啊，那些
红薯
那些都是纤维比较多的，还有喝水呢，水呢其实西医一般建议都大概喝8杯水，但其实中医就没有说一定要喝多少杯的一个概念，但是最少你经常要喝，不要弄到我口很干很口渴的时候才喝水，就是要经常养成经常保持这个滋润的一个状态，就不要说我口干得不得了才去喝点水，这个是不好的，因为如果我们觉得口很干的时候，其实我们身体已经很缺水了，对，跟肚子饿不一样，肚子饿才吃还可以的，但是不要等到口渴才去喝，就养成这个喝水的习惯，
因为水是我们生命的源泉呢，很重要的，
对，还有刚才说就是说其中一个外因就是运动量不足了，所以要提醒大家要做适当的锻炼呢，运动也不一定要说很强烈，比如说每天去散散步啊，活动活动我们的身体啊，那就已经可以了，但记住是运动不是劳动，不是说我整天做家务，我一天做了已经很忙了，我就是做了运动了，因为我们做家事啊，做或者是工作，我们都是带着一个不是一个轻松的心情去做，
是
我们做运动的时候心情是很重要，就是我现在是锻炼的，我是散步啊，这样有一个散步的心情那是非常重要的，不是说我今天拖地呢，我打扫呢，我就是动了，我就是运动了，这个不算数的。
而且你这个运动跟劳动用的肌肉啊都不一样的，而且你运动是有意识的啊，我想要锻炼某一个地方啊，身体的某一处，这个很不一样的，所以还是要适当的锻炼，适当的运动。那还有吗，李医师？
啊，当然就是饮食的习惯，还有作息的习惯呢，就是定时的饮食，定时睡觉，还有吃东西的量的分量，也不要说一顿饱一顿饿，良好的饮食习惯，作息习惯也是非常重要，就早上起来晚上睡觉，现在很多人我也听过很多就特别城市人啊，很晚就都在滑手机啊，
不肯睡觉，
这个也是不好的，影响了我们整个生理时钟，就影响我们的这个整个身体的运作，
是，有时候也会影响我们的情绪的。如果你滑手机啊，或者是就是去看一些资料的话呢，这个也会影响我们的情绪，特别是在睡前。因为如果按照李医师说，最好这个排便的时间是早上的话，那么你晚上呢一定要有一个好的睡眠，睡眠之前呢也要有一个好的调试情绪的时间，才可以帮助你呢第二天有好的这个排垃圾的时间。
对，这些都是一些基本的养生的一些概念，也没有说很难，只是要还是贵在坚持了，要坚持有这样好的一个习惯，身体各方面都会有好的影响的。
所以别说太多啦，如果你听到李医师呢提醒了有一些的生活的习惯、饮食的习惯需要改变的话呢，那么邀请你从这一刻开始呢就动起来，
动起来，动起来，一起动起来。
当然我们也可以祷告，就是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事情就交托给上帝，
交上帝。
越动越精彩，
看哪个地方能动的地方，比如说下半身不方便的，那上半身能动的地方就尽量去拉去动，能动的地方动动，能动的能动动动动。
哦，没有借口阻碍，耶耶，跟着我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现在就跟我来，动起来，动起来，一起动起来。哦，越动越精彩，耶耶，
能动的地方动，
能动的地方动动动动动动动。
赵慈妹你好。
你好王慧老师。
哎哇，好像好开心啊，因为可以打通电话对不对？
对对对。第一个我就是要感谢神，感谢你和李医师。我一眨眼就是3年前，就是我老公他高血压嘛引起的那个后脚跟，就是当时也没检查出来什么问题，跟李医师说了，就建议买了一个棒球，在坚持大概不到半年中他就康复了。
哇，我们要把这段话呢转给林医师啊，他一定会很得安慰而且很开心。3年前的事情啦，
一直感谢神，
也谢谢你今天还记得告诉我们这件好消息。
我是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点半到11点，李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您现在收听的是无线飞行号2025年4月20号，那么现在是傍晚的6点44分，在这里有慧心一笑二人组，我是文慧，
我是心田，
那还有我们的李医师，谢谢李医师为我们做这样的科普。那么记住了，如果听了李医师的科普，你有问题要问他，什么时间打电话来呢？
就是呢5月，哎，我差点说错了，想说4月，4月已经过去了，要等5月的第二个星期四，5月8号哦。这里要特别强调，我们本来呢是第一个星期四要接听电话的，哎，不过碰巧呢，第一个星期四是劳动节，
5月1号，对。
对的，所以呢当天呢我们劳动那么辛苦嘛，那当天就休息一下，所以呢李医师也休息，
对，
嗯，
那全天下都休假啊，
对的，
因为劳动节。好了，所以5月8号早上星期四早上9点半到11点半啊，那欢迎您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来预约挂号排队啊，当然呢如果你的情况紧急，我们就帮您呢往前挪一挪啊，如果可以的话呢透过电邮短信先说说您的情况，让李医师做个准备也行。
婆婆加妈妈，
叮咛
加嘱咐，一点科普，
一些补充，
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
健康马起来。
好，大家一个问题啊，在我们的人体器官当中呢，有一个器官呢，它最喜欢绕路了，绕来绕去的啊、而且呢，这一绕还挺长的，还有不同阶段的。那您知道是哪一个器官吗？
就是肠道啦。
对，哇，好棒哦！
一想就知道，
好聪明哦，
对对，它是弯弯曲曲的。
有没有人想到是我们的头发呢？哎，头发是器官吗？是肠道啊，是那肠道呢？有大肠、小肠，还有呢？
还有这个
直肠，
直肠，
还有呢？
还有啊，那个
盲肠
什么阑尾啊？
啊，对，就盲肠啦、啊。一般来讲，好，那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肠道啊。
好嘞。
那么其实呢，肠是有情绪的，啊，所以我们也要照顾好它，免得它发脾气了，你就有肠胃问题了。好，
消化问题。
来，我们把它拟人化一下，姓名，肠道，住址呢，上端连接胃幽门。下端连接肛门，所以基本上你就知道它在我们的人体里头，它的幅员还挺广阔的，对不对？身高、
身高呢 6.5 到 8.5 米啊，这说的是成年人的肠道。
对了，好了，性格
敏感细腻，刚刚文慧老师也提到他很情绪化。
对了，好了，那他每天都要工作的，所以呢五一劳动节也让他放假吧。
好的好的，
那天禁食让他消化一下啊。
要跟他说吗？
啊，不用啊，你自己跟自己说，你的肠道就知道了，他跟你是非常贴心的啊。那么他平常的工作量怎么样呢？就是从食物中分解出营养素，而且要吸收，制造包括呢控制人类情感多巴胺在内的20多种激素。
而且
他的工作之一。
而且呢他还储存了人体大量的免疫细胞，担负着排出有害物质和抵挡疾病的重任。他是24小时全年无休，所以文慧老师他劳动假劳动节也不能
放假，吃东西他就可以休息一下了。好了，至少减少他的工作量。来，我们来看看啊，其实呢这个我们的肠道呢，它在我们的器官当中有它的岗位啊，所以也要看重它呢，千万不要忽视它啊。它是营养吸收站，那因为人体所需的七大营养素90%以上都由消化道加工完成，就是由我们的肠道啦。那么大多数营养物质在小肠被吸收，然后它也是我们的什么呢？
第二个大脑，在神经和消化系统之间，左右两边呢它都跑啊，协助大脑掌管这个情绪，而且呢它是拥有大约5亿个神经元，产生这些神经元呢可以帮助人体自愈的多巴胺。
对，它也是我们身体的卫士啊，就是这个保卫我们的那个卫士。
是
啊，我们的身体免疫的重要战场，那抵抗病原体的侵袭，而且肠道呢有益菌群占主体的时候呢，就帮助我们减少疾病的发生。所以我们不是喝那个什么啊，吃那个益生菌，对不对？那它也是我们的排污工厂，这个不用多说啦，浓缩食物残渣。负责排泄人体80%的代谢废物，
他好忙哦。
对对对，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刚才说呢，这个肠道呢是有情绪的嘛？那我们把它拟人化呢，给它画张像啊。那例如呢，它日常的表现，当它有情绪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就会腹痛啦，拉肚子啊，腹胀，或者是有恶心、呕吐，又或者是在精神方面呢，就会有焦虑、压抑、紧张。
对啊，像昨天文慧呢，就是腹胀了一天呐、因为我吃了麦片。可能不太消化，
是，
对，然后我就觉得，哎呀，我整天有点焦虑啊，然后有点紧张啊，因为老是觉得啊，肚子呢鼓鼓的，那就是肠道呢在努力的啊，在帮助你消化，但是它有情绪，因为它比较辛苦了一点。好了，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它对我们身体的感知怎么样呢？因为我们身体的感知是从外界刺激嘛，
是的，
然后透过我们这个 机体，然后就传给我们的肠道了。它很容易紧张的，很容易焦虑的，对周围环境很敏感的。所以当你紧张的时候，你的肠道也紧张，当你呢不舒服的时候，你的肠道也不舒服。而且呢，如果你是一个无辣不欢、饮食无规律的人，你就帮助你的肠道天天都活在这个情绪低谷当中了。再来一个，如果你的肠道的菌群失调，就会导致呢肠道的功能不好啦。
难怪呢要吃益生菌呢，帮助我们肠胃呢多一点的抵抗力啊。
好，那我们怎么样有一些自测的方法来看看是不是我们的肠道在发脾气啊，情绪低沉呢？
首先呢你要看啊，你这个腹痛呢或者是腹部有不舒服的，是不是反复的发作呢？而且呢可能排便完之后都没有得到改善呢？这个你要注意了。
对了，就像刚才文慧说，昨天呢我整天都觉得肚子呢胀胀的，昨天晚上呢当我排便之后，我就觉得舒服啦。
舒畅啦。
对对对。好，第二呢就是是不是伴有排便频率以及粪便外观的改变，例如呢拼命上厕所，又或者是呢
软便，
又或者是好几天、
哦、
又或者是好像小石头一颗一颗呢、
嗯、
这些都可以观察。再来一个就是以上情况，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第二种情况持续超过六个月，
又或者是呢以上的情况最近三个月内呢每一个月呢发生的频率是至少连续三天都发生的。那要注意了。
对，如果有这些情况呢，你就可能呢要想想呢，你是不是患上的肠易激综合症，就是肠道容易被激动了。
紧张啊。
对哈、被影响了，有这些的综合症。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来看看呢。那既然说他那么敏感，那么容易紧张，他最怕哪些伤害呢？这个医生告诉我们最怕六种伤害。来，我们来说说。第一个，吃的太油腻。
如果长期呢高油高脂的饮食呢，会导致肠道中的菌群失调，保护能力下降。这个刚才我们说很多了。
对了，还有滥用抗生素。
可能呢影响到破坏到肠道的保护屏障，那容易呢患上一些感染性的疾病啦，肥胖啊，或者是糖尿病，糖肠胃炎，也可能会导致过敏性哮喘等等的疾病的风险。
对，那再来一个就是节食减肥。
吃的太少呢，也会导致营养摄入不足，然后就破坏到了肠道的菌群平衡，那有可能会便秘啊，那消化系统就紊乱了。
对，再来一个就是乱服保健品。哎呀，这个可能对很多中老年的朋友们来说要小心了。
是。
因为长期呢使用单一的益生元保健品，比如说你觉得益生菌好好哦，就一直吃，
一直补充它，
对，其实不利于肠道菌群平衡的，因为你给它加太多了，那么很自然呢，例如它自己就不会生产了。另外一方面，可能呢，其他的菌群呢就少了，
开始嫉妒
了。好，缺乏运动。
是的，因为呢在这个美国学会公布的一项研究呢就显示啊，缺乏运动呢引发的肠道菌群失调可能会导致代谢性疾病和肥胖哦。
对了，还有最后一项，喝水太少。那因为大肠的一个基本功能呢是回收粪便中的水分，身体越缺水，粪便就越干燥，便秘就越严重。
这个很好理解嘛。
对对，
就是缺少水分就缺少润滑剂了吗？
对、
嗯、
好了，那么我们说完这个他最怕的六种伤害，再来说说那怎么样对待他好一点呢？
对，
那大家听好啦，有十项，我们很简单扼要的说一说啊。第一项就是多吃富含纤维的食物，
膳食纤维的食物
啊、对，譬如说芹菜啦、莲藕啦、胡萝卜啊、西兰花、牛油果，反正呢就是菜、水果这些，就是
均衡饮食啊。
对了，
不要多肉少菜，这个不行啊。
对对对，好，第二就是呢，喝对酸奶，增加外源。听到了没有？喝对酸奶。
什么是对的呢？你要注意选购酸奶的时候呢，看看这个包装上面啊，选择蛋白质含量大于或者是等于2.3%的一些产品呢，这样呢才是没有过多的添加剂哦。
好，大或等2.3%，你记住这个数字就行了啊。再来一个就是呢，吃七分饱。 刚刚感到不饿就行了。好，再来一个，少吃油腻高脂的食物。
哎，不用多强调嘛，这个对不对？
但是我们要说，喜欢吃肉的人不是叫你不吃，但是你最好每天呢，就是在你的进食量的10%就行了。所以可以吃肉，但是呢，10%。好，第五是什么呢？
补充水分。
对，那正常人每天饮水呢是1500到1000毫升。
嗯，
那喝水的时候请记住，就是少量多次，不要一下子咕噜咕噜咕噜哈，然后呢早上咕一次，下午咕一次，晚上咕一次，这样不行的。好，第六是什么呢？
养成良好的如厕习惯。那
上厕所。
对的对的。那这个呢，我们黎医师呢也会在下一集呢会多多的强调啊，这个排便呢到底呢是怎么样养成一个规律呢。
嗯，好，
可以听听看啊。
好了，那么第七呢就是保持规律的作息。避免熬夜，尽量11点前入睡。那所以大家就想想你的这个作息规不规律啦。第八，做足运动。
我们就不强调了，反正每天呢有至少30分钟呢适量的。
好，
运动是好的。
30分钟请记住啊。好了，再来，不要乱服补充剂。特别什么保健品啊，那些我们
什么 B 群啊，不要一直补一直补。
对，就是按照那个医生说的一天一片就行了。你千万不要觉得哇，他对身体
我缺什么我就马上给他。
对对对，记住啊，一定要平衡平均。最后一个就是合理的使用抗生素。
没错，因为抗生素呢主要就是杀死你体内所有对你有害的细菌，这样长期以来呢也会损害你体内的一些菌的平衡的。
对，那最重要就是如果你真的需要抗生素呢，就请你去找医生，让医生呢给您呢出方子。
谢谢天父为我们舍下爱子，
谢谢耶稣为我的罪受死埋葬，第三天复活，
感谢圣灵常住我心，让我能常被恩感，常思主爱。
让我们一起常被恩感，常思主爱。
2025复活节，让我们一起
常被恩感，常思主爱。
我相信我们常被恩感，常思主爱，我们就能够呢多结果子。这也是我们今年良友电台的广播主题啊，所以我们一起努力。好，谢谢大家呢在复活节的傍晚呢陪伴心田文慧呢度过这一小时。哎，再次提醒哦，下个星期天黎医师科普什么呢？
黎医师会科普便秘，我们继续谈便秘的问题。那么下一集呢会有更多详细的应该要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呢。那一定要收听，
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
对的对的，
傍晚就算吃饭也边吃边听
啊，不要吃完饭再听便秘好了。
哦，好，谢谢大家的陪伴。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文慧，
我是心田，
拜拜。